又出大事了啊！5月11号晚上，Anthropic 发布了一份声明，所有未经董事会批准的 Anthropic 股权转让一律 void 取消，就是即使你买了，你也不是股东。X 上有人在发推啊，12个小时浏览过万，他的核心情绪一句话就是普通人没资格参与 AI 的财富浪潮。为什么这件事很重要呢？因为3天前，就是5月8号 All In Podcast 那一集里面。一位嘉宾叫 David Sacks，前白宫 AI 政策顾问，他在节目里刚说过一句话：按当前的速度，Anthropic 可能成为人类历史上最强大的垄断企业。3年前一个预言，3年后一个实证，完美对上。Sacks 那句话很多人转发，很多人剪辑，但是很多人都漏了一件事儿，他在讲一个百年前的故事，他在告诉你 Anthropic 可能正在用一种你看不见的方式建一种垄断。那段视频呢，我看了3遍，每一遍我脑子里都冒出同样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他说的是真的，那 Anthropic 身上发生过哪件事儿是可以做证据的呢？上期视频结尾呢，很多朋友都想看 All In Podcast 那一期的完整拆解，今天我们来兑现。今天我带你领略100年前的标准石油，再讲讲它的安全石油思想实验。Anthropic 过去3年具体做过哪些事儿可以跟历史一一对应上？大家坐稳扶好，先赞好看，好运不断。要听懂 David Sacks 那4分钟呢，必须要先讲一个人，叫 John D. Rockefeller，中文翻译呢就是洛克菲勒。他不是建洛克菲勒中心那个，是他爹。这个人可能是美国历史上最不讲武德的一个垄断者。1870年，他创办了 Standard Oil，中文呢叫标准石油。起家很简单，做炼油生意。当时美国发现啊，石油不到10年，整个产业还是乱的，每个州都有独立的炼油厂，大大小小几百家。洛克菲勒的打法不是把炼油效率做到最强，是把整个产业链都买下来。第一步跟铁路公司谈判，所有把石油运到他炼油厂的列车给他打折，别家不打，他从源头就比所有人的成本低。第二步呢，用这个成本优势把附近所有独立炼油厂油价压到亏损，然后呢挨家挨家收购。第3步控制管道，第4步建立零售网。用这4步呢，到1880年，也就是10年的时间，标准石油控制了美国90%的炼油能力。这什么概念呢？换成今天的画面，大概就相当于谷歌控制了90%的搜索市场，加上 Amazon 控制了90%的电商市场，加上 Microsoft 控制了90%的操作系统，三个加起来，但是同一家公司，全美国的灯油一家公司决定卖多少钱。洛克菲勒那个时候还有个外号，叫美国最被恨的人，媒体常年骂他。国会在1980年通过了一个新法，叫谢尔曼反托拉斯法，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反垄断法。这个法基本就是为洛克菲勒这一个人写的。1911年，美国最高法院判决标准石油违反反垄断法，必须拆分，拆成了34家公司。在这34家里面呢，有我们今天熟知的埃克森，有美孚，有雪佛龙。今天美国前3大石油公司是标准石油拆出来的。反讽的是，拆完34家，到今天加起来还是世界最大的石油巨头集合。洛克菲勒建的那个产业结构，100年后还在运转。反垄断没有真正杀掉标准石油，只是把它的尸体切成了几块，每一块呢又独自幸福地活着。这个就是真实的历史。David Sacks 在 All In Podcast 讲的是从这段历史出发的一个思想实验。Sacks 说呀，洛克菲勒的 PR 做得太差了，就是这个公关。标准石油这个名字本身就是告诉大家，我要让标准只有一个。这个名字就是在邀请反垄断诉讼。如果洛克菲勒懂 PR， 他就不会叫这个名字。Sacks 说，如果费克菲勒知道怎么做品牌，他应该把公司叫做 Safe Oil， 就是安全石油。我们停一下，品一下这两个名字啊。标准石油透露的是控制感、掌控感，安全石油透露的是关爱感。一个呢让你想到垄断，另外一个呢让你想到母亲。同一家公司如果叫法不同，观感是完全反转的。David Sacks 说，安全石油这个品牌本来就有理由。煤油灯是危险的嘛？100年前，煤油是家里最重要的能源，冬天取暖，晚上点灯，做饭烧火，全靠煤油。但是煤油呢，也是危险的，会着火，会爆炸，一旦使用不当，就能烧掉整栋房子。洛克菲勒如果叫安全石油，他可以从这个真实的危险出发，讲一个全新的故事。煤油是危险的，所以我们要保护消费主义，我们呼吁政府立法监管煤油安全。X 说，洛克菲勒应该主动出击，主动给政府写信，主动呼吁创立一个煤油安全监督局。我打个比方，就相当于你卖一个东西，你主动呼吁政府成立一个监督机构来管你。听起来很反直觉，但是里面有玄机啊。 Sachs 说，这个监督机构成立以后呢，所有人会陷入一场漫长的辩论。这个辩论的主题是什么叫煤油安全？媒体会讨论灯芯应该多粗才安全，学者会讨论煤油的纯度标准应该是什么，国会会讨论哪些独立炼油厂不够安全，议会会讨论是不是要把那些小作坊，也就是洛克菲勒的对手们，按不够安全为由淘汰掉。所有公众的注意力会被锁死在这场安全标准的辩论上，而洛克菲勒自己会被认为是主动呼吁监管的好公民，媒体会从骂他变成赞美他，因为他这么关心消费者，这么愿意配合监管，他不像那些危险的小炼油厂，他是责任大的公司啊。再说，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件神奇的事儿，洛克菲勒没有让出任何控制权，他仍然在收购对手，他仍然在建立产业链，他仍然在和做原来一样的事儿。只是舆论的焦点从他身上转移到了灯芯粗细，国会的注意力从他身上转移到哪些小炼油厂不安全上，而那些小炼油厂本来就是他要消灭的对手。监管以安全为名帮他清理了赛道。等到大家反应过来，标准石油或者用 SEX 话是安全石油，已经成为一家合规的玩家，因为只有他大，只有他的资源做到了完整的合规体系。小对手做不了这么繁琐的安全测试，做不了这么贵的许可证，做不了那么复杂的合规文档，所以被淘汰。区别是，本应该被洛克菲勒淘汰，反而呢是被监管淘汰。但是监管是洛克菲勒自己呼吁来的。Sachs 讲完这个思想实验，最后加了一句，这是4分钟里我最难忘的一句。他说，如果洛克菲勒真的这么做了，人们今天可能会把他叫做有效利他主义者。这句话是 All in Podcast 里面一集最毒的一句。有效利他主义，英文叫 Effective Altruism，是硅谷过去5年最流行的一个词儿，意思是用理性的方式做最有效的好事儿。Sachs 暗示，一个真正的垄断者，如果懂得包装，可以被时代误读为利他主义者。在那4分钟的视频里呢，Sachs 没有一次提到 Anthropic 这家 AI 公司的名字，但是所有人听到这段都在想同一件事儿，他在讲谁？如果看到这里觉得内容蛮有趣的，记得点赞收藏一下。这期信息密度呢比平时要大，如果觉得有价值呢，也给我点个赞，让算法把这期推给更多想看产业深度的人。接下来这段呢，我把 Anthropic 过去3年具体做过的事一项一项列出来，我们来对比一下跟历史有多么的相似，然后最后你自己来判断。Sachs 那段4分钟没有点名，但是 All In 的另外两位主持人 Brad 和 Chamath 他们都听懂了 Sachs 暗示什么。他们的反驳呢，我们后面再讲。前后一共是7件事儿，我们一个一个来讲。第一件就是宪法 AI 发生在2022年的12月份，Anthropic 发布了一篇论文，英文标题叫 Constitutional AI，翻译过来就是宪法 AI。简单来说，Anthropic 用一套写成文学的原则来训练 Claude 的安全行为，让模型对照一套类似宪法的文档，决定自己什么能说，什么不能说。这是行业第一家这么做的公司，OpenAI 没做，Google 没做，Meta 也没做。技术层面是真的，论文呢，我们也大概读过，是一篇值得研究界讨论的论文。但有意思是，宪法 AI 这个词本身就有非常强的品牌感。宪法在英文语境里是国家最高的法律啊，把一家 AI 公司的训练方法叫做宪法，本身就是暗示一种特殊的高度。Sachs 视角是，这是安全石油品牌的第一步，用一个有道德分量的词抢占负责任 AI 的叙事。反方的视角呢，这是真的技术突破，名字只是名字，不要过度解读。咱们先不判断，继续往下看啊。第二件事就是负责任的扩展政策，发生在2023年的9月份。Anthropic 发布了一个东西，英文叫 Responsible Scaling Policy， 中文翻译就是负责任的扩展政策。Anthropic 公开承诺，当 AI 模型的能力达到某个门槛，它会自动停止暂停扩展，直到证明这个能力是否安全为止。用人话就是 Anthropic 公开承诺，我们做得太强了，但是呢，我们会自己刹车。这个又是行业的第一家。他们的原话是，我们希望这个政策成为行业标准，所有的 AI 公司都应该公开这样做承诺。注意这句话，成为行业标准，这是关键啊。回到 Sachs 视角， Anthropic 在主动呼吁行业监管，但只对大模型有约束力，对小公司宽松，因为小公司还没有达到那个能力门槛。意思是，监管标准是按照 Anthropic 的能链线画的，那条线以下的对手呢，不受约束。这件事还有一个伏笔，就是2026年的2月份，3个月前， Anthropic 更新了政策 3.0 版本，公开承认原来那个自动暂停的承诺在实际操作中遇到了问题。他们给的理由是集体行动困境，翻译成人话就是，我们一家暂停了，对手不暂停，那我们就吃亏了，所以呢，暂停的承诺被停止了。 3年前我们会刹车，3年后是我们也很想刹车，但是其他人不刹，那我们也就不刹了。承诺是弹性的，这是 Sachs 视角里最有力的证据。第三件事儿就是 CEO 多次国会作证。Anthropic CEO 是 Dario，叫达里奥啊。达里奥这2年出席了多场参议院、众议院的听证会，每一次都在说同一件事儿：AI 需要监管，需要立法，需要政府介入。而且达里奥一直是几家 AI 公司 CEO 里面被认为最真诚的那一个。跟 OpenAI 的老板 Sam 奥特曼同台作证的时候呢，Sam 的姿态被一些媒体批评为投机，而达里奥的姿态被普遍认为是真诚、安全的关怀。这种真诚的人设本身就是非常重要的政治资源。Sachs 视角是，这是典型的安全石油手法，主动出击，呼吁监管，把自己塑造成配合的好公民。反方的视角呢，他真的就是一个温和、内向、关心安全的科学家，不是表演。这个到底是站哪方，大家自己心里都有数。第四件事呢，就是公开支持加州的 AI 法案，这是2024年的8月份。2024年8月，加州州议员 Scott 提了一个安全法案，编号是 SB1047。法案的核心要求是，大型 AI 模型公司必须做全安全测试，必须报告风险，必须出问题呢要承担责任。这个法案当时几乎所有的 AI 公司都反对，OpenAI、Google、Meta、Y Combinator 全都反对，A16Z 也反对，只有 Anthropic 表态支持。不是完全支持啊！达里奥在给加州州长 Newsom 的信里写的，有条件的支持。我们认为修订后的 SB1047 好处大概率大于成本，但是有一些方面呢，让我们很担心。但这种有条件的支持，在那个时候的行业氛围里，已经是巨大的政治信号了。一家 AI 公司公开支持一个所有同行都反对的监督法案。回到 David Sachs 视角呢，他说这是安全石油剧本最干净的一次落地。Anthropic 知道自己最强的合规能力，所以支持监管，监管会淘汰合规能力弱的对手，把自己留下来。有一个数据我们可以一起观察，就是这个法案主要影响的是大模型公司，具体应用呢是训练成本超过1亿美金的模型。这条线把 Anthropic、OpenAI、Google 都划进去，把99%的中小 AI 公司呢划在外面。也就是说，这个法案对前几家最大 AI 公司是约束，对中小公司是免疫。大公司之间的对比，Anthropic 的合规体系最完整。法案如果落地，Anthropic 受影响最小，大家可以品一下这里面的竞争关系。第五件事就是用合同条款来封对手，这是2025年6月份开始的。从这件事开始，从叙事呢就转到了行为啊。2025年6月17号，Anthropic 悄悄更新了自己的用户服务条款，加入了一条新条款：客户不得用 Claude 开发竞争产品，也不得用来训练竞争模型，也不得逆向工程本服务。6月17号，这条条款生效。8月1号，也就是不到6周之后，Anthropic 直接砍掉了 OpenAI 的 Claude 使用权限，理由是 OpenAI 违反了那条条款，他用 Claude 来做 GPT-5 的对照测试。这件事的关键呢，不在封，是在6月份写条款，8月份就用上了。一个月前还没有的条款，一个月之后呢，就变成了禁封的证据。这是典型的立规则的人也是用规则的人的证据。Sachs 在博客里直接说了一句话，这是反竞争行为。你能想象 Anthropic 为什么要禁 OpenAI 使用它的模型吗？而且呢，这还不是是第一次啊。25年6月，一家 AI 写代码工具公司叫 Windsurf 被传 OpenAI 要收购它， Anthropic 当天就砍了它的 call 权限。 Windsurf 的 CEO 去理论啊， Anthropic 的首席科学家当场说，我们卖 Claude 给 OpenAI， 这听起来很奇怪。2026年4月，一个开源工具 OpenCloud， 这个我们都讲过，Anthropic 也砍了它的使用 Claude 的订阅权限。2026年5月初，Anthropic 又通过一家叫 Cursor 的编程工具切掉了 XI 使用 Claude 的渠道。11个月内4次封禁，每一次都是 Anthropic 说了算，理由都是违反服务条款。服务条款呢是自己写的。如果说五件事都是把对手挡在门外，那第六件事就是把所有人都挡在门外。5月11号晚上，Anthropic 在官网公布，所有未经董事会批准的股权、股票出售和转让一律无效，不会被记录在我们的账本上。这个词是无效，英文是 void， 不是 voidable。 void 的意思是本身就是无效的， voidable 是可以被撤销，两个词是有法律巨大的差异的啊。Void 这个词在美国 Delaware 州的公司法含义非常严格，意思是这个交易从一开始就不存在，买家没有任何的法律保护，没有任何的追索权。Anthropic 点名了8家平台啊，看看你们自己的 VC 在不在上面啊。Open Doors Partner、Unicorn Exchange、Pachama Capital、Lionheart Venture、Sandycar、Upmarket。 还有两家 Forge Global 和 Hive。这两家呢是美国最大的、最合规的私募股权二级交易平台。在 Forge Global 上，Anthropic 的隐含估值五月初已经达到了1万亿美金，超过 OpenAI 的8800亿。Forge Global 和 Hive 不是灰色地带，他们是合规的、受监督的平台。Anthropic 一句话把两家正规军也定为未授权。接下来就是余震啊，一个叫 Prestock 的代币平台上挂钩 Anthropic 代币，24小时之内从1400美金跌到了900美金，暴跌36%。这件事呢，在 X 上也是非常引爆讨论啊。普通投资者也意识到，我们这种人本来就只能在二级市场上间接买这些 AI 公司，现在连二级市场也要被废掉了。开头提到那个 X 贴文呢，他说 Anthropic 真不讲武德，AI 正在创在史上最大的财富浪潮之一，但像你我这样的普通人根本就没资格参与。下面还有一条回复更狠啊，一级市场早就把肉吃完了，二级市场连汤都不给我们留，这就是资本的游戏规则。美国 Delaware 律师 Gabriel 直接发文警告，这个动作可能引发大量的集体诉讼。很多人在 Forge Global 和 Hive 上买过的投资者，他们以为自己合法持有 Anthropic 的股份。5月11号之后，他们的持股在 Anthropic 的账上根本就不存在。他们官方的理由是什么呢？防止欺诈和保护投资者。这听起来是不是非常的熟悉啊？这就是安全石油剧本的现代翻译。为了保护你，我废除你的交易。前面六件事讲完呢，你已经能看出图案了啊。第七件事呢，就是 Mythos 的选择性发布。3个月前，Anthropic 发布了新模型叫 Mythos，我们讲过啊。这个模型不公开，只给指定的合作伙伴看，能力很强，尤其在网络安全上。但是 Anthropic 呢，不让它进入公开市场。Sax 视角是选择性披露等于控制能力分发。这件事争议比前六个小，但是呢，也是值得记下来的。总结下来，前4件事是叙事。宪法 AI 负责任扩展政策，国会作证，加州法案支持。后3件事呢是行为，禁风系列无效的声明，还有 methods 选择性发布。叙事是可以变的，是不是安全石油的品牌策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判断。但是行为，尤其是这个取消股权这一块，是标准石油手法最赤裸的现代版。洛克菲勒控制铁路，决定谁能运石油；Anthropic 控制股份转让限制，决定谁能持股。100年前物流是瓶颈，今天呢？法律是瓶颈，工具不同，逻辑一样。接下来呢，我们来讲 All In 另外2家嘉宾 Brett 和 Chamath 给他的完全不同的看法和一个反驳的角度。我们来先讲 Brett，因为他是 Anthropic 投资人，所以他的位置呢是非常有意思的。他得维护 Anthropic 的估值啊，又不能让 Sachs 垄断指控站住脚，这种立场决定他的反驳必须是非常巧妙的。他的第一层反驳很简单，也非常狠。他说5个月前，所有人都以为是 OpenAI 赢了。2025年底，大家以为 OpenAI 已经把这场竞赛跑赢了。GPT-5 即将发布，Sam Altman 人脉最广，Microsoft 投了1000多亿。2026年初呢，5个月共识就翻盘了。Brett 的潜台词是5个月能从 OpenAI 变成 Anthropic 赢，那 Anthropic 永远赢的判断是不是也可能5个月内翻盘呢？他的第二层反驳是数据，他提醒说，大家说的 Anthropic 营收数据，比如说第一季度从100亿涨到300亿，这个数字是年化收入。意思是把当前一个月乘以12得到的预期数字，不是真实的全年收入，容易扩大。他的原话是按照会计准则，实际月收入呢，Anthropic 和 OpenAI 在三月份其实差不多，都是高速增长，但是这家年化440亿，那家年化400亿，就这种差距呢，很多是会计口径的差距。但是 Brett 最关键的反驳藏在另外一个地方，他不是来反驳 Anthropic 的成长，是反驳 Sachs 的标准石油类比本身。他在播客里讲了一个词叫 Elon Web Service，简称 EWS，就是翻译成马斯克云。这个词的意思是 SpaceX 在5月6月把超级数据中心整合租给 Anthropic 之后，SpaceX 已经变成了一个新的超级云厂商。红杉资本的 Sean 在节目里讲了一个五层蛋糕，意思是 SpaceX 现在已经叠了5层产业。第一层火箭发射，第二层 Starlink 通信，第三层算力，也就是 EWS 加进来。第四层呢，轨道数据中心，第五层应用和模型。Brett 估算，光马斯克云服务这一层，今年就给 SpaceX 带来40到50亿的增量收入。SpaceX 即将上市的估值预期呢是2万亿美金，市销率呢40到50倍。而且亚马逊的云服务 AWS 当年一年的收入呢是1500亿，微软 Azure 呢是1080亿，Google 呢是800亿，这三家加起来3400亿，这就是 SpaceX 马斯克云服务盯准的市场天花板。他反驳的核心是什么呢？AI 产业的版图不是标准石油那种一家垄断所有产业链的格局，AI 产业是分层的。模型层有 Anthropic、OpenAI、Google、Meta，基础设施层呢有 SpaceX 在崛起， AWS 呢还是在主导，芯片层呢英伟达暂时垄断，台积电呢也是必不可少的环节，太空算力层呢 SpaceX 一家独大，每一层都有不同的玩家，这些玩家互相成为彼此的客户，互相成为供应商。Anthropic 想垄断，他得求 SpaceX 给他电，求英伟达给他芯片，求 AWS 给他云。SpaceX 想要垄断呢，他得求台积电给他芯片，求政府给他发射许可，求 Anthropic 给他模型生意。Brad 的潜台词是不是一个洛克菲勒，是5个洛克菲勒互相的潜质。但是这里必须补一句啊，Brad 这个反驳呢有一个软肋，就是5月11号的无效证明直接就打到了这个反驳上。因为五个洛克菲勒互相牵制，前提是他们之间有市场化的股权流通，投资人和退出市场之间必须能自由交易。5月11号之后呢，Anthropic 把这种流通直接关掉了。这已经不是模型层的垄断，是更深一层的垄断，资本层流的垄断。下面呢，我们再讲讲 Chamath 跟 Anthropic 没有直接的持仓关系，它的位置呢比 Brad 可以更中立。它没有完全同意 Sachs 的观点，也没有完全同意 Brad，它抛出了两个独立判断。第一个判断，我觉得是这一整集里面意义最深的一句话。他说，Anthropic 和 OpenAI 的营收表现跟需求一点关系都没有，零，完全是供给的限制。如果他们有无限的电，营收曲线还会更陡。听了三遍啊，真的是有一点浑身不舒服啊。可以有3层解读，第一层就是 Anthropic 看起来在指数增长，第一季度年化300亿，4月年化440亿，这种增长曲线让所有人以为 AI 需求大爆炸。第二层呢，Chamath 说错了，Anthropic 不是卖的多好，是能交付多少，它的服务器有多少卡能跑，它的电够不够烧，它就能服务多少客户。第三层呢，是 Anthropic 的客户对已经排的比交付能力长很多，所有那些用 Claude 超限的吐槽，本质上不是产品不好，是算力不够用。上期视频我们讲了3个字的框架，电、地、轨，AI 产业真正稀缺的3个资源。Chamath 这句话给我们一个更深的解读，就是 AI 公司的收入本质上不是市场决定的，是发电厂决定的。这里呢，他再添了一根柴，是美国今年应该上线的9个 G 瓦算力的供应，大概一半已经被各地环保团体抗议了。历史规律告诉我们，这种抗议最后多数会让数据中心建不起来，算力供给呢会比预期更紧张。接下来12到24个月，电够不够烧，决定 Anthropic 能不能够继续 Sachs 说的那条曲线。第二个判断呢，就是他说的500天倒计时。他说现在到500天后必须有一个清算时刻，大概就是1年半啊。陈曼说 AI 产业目前已经完全走了前2步，第一步呢是基础设施的投入，已经投了几千亿完成了，第二步呢就是模型公司的收入已经兑现完成了，第三步呢就是企业回报，也就是企业花钱买 AI 之后有没有真的看得到经营效率提升，这一步还没有完全兑现。陈曼说你看美国标普500上市公司的整体经营利润率，3年时间从 11.8% 涨到 13%， 涨了2个百分点，再说这是 AI 贡献的。陈曼说他不确定，这可能是新冠之后整个产业瘦身的结果，500天后必须有数据证明 AI 是真的提升了利润率，而不是 CapEx 花掉了的钱。如果证明了的话，那 Anthropic 万亿之王的预期可能成立，如果证明不了，所有 AI 公司估值都要被重估，包括 Anthropic。 还有一个最后的变量， Sachs 自己都承认啊，他在节目里说 OpenAI 已经成功转型了， OpenAI 的新一个代码模型呢叫 Codex， 基于 GPT 的 5.5，而 GPT 5.5 又基于一个新的基础模型，代号叫 Spud， 翻译过来叫土豆。节目里3位嘉宾都承认 OpenAI Codex 写代码能力已经开始追平 CoCo 了，在 IG 上也看到很多人都持相同的观点。写代码这一块是 Anthropic 的主战场啊，它 70% 以上的收入来自写代码业务，如果 OpenAI 追上，那它的主战场就会被挑战。整理一下今天讲的3件事啊，第一呢， Sachs 的安全石油4项实验，不是骂 Anthropic， 是给所有人一个新的视角看 Anthropic 的安全叙事。第二个就是 Anthropic 过去3年那7件事，4件是叙事，3件是行为。行为里最关键的是过去11个月的4次封禁，加上3天前的那次股权无效声明。第三个呢，就是 all in 桌子上3个人的3种判断，他们都同意 Anthropic 增长曲线是硅谷历史上没见过的。那现在把这个判断交给大家，接下来12个月，如果你在新闻里看到 Anthropic 做了下面的任何一件事，你都可以多想一下，比如说又主动呼吁政府监管，比如说又支持某个对中小公司有约束的法案，比如说又有一条新的规则挡住了一群人，这些事儿每一件单独看都可以解释得清，但是放在安全石油这个剧本里，它可是连续剧的剧本啊。正所谓都说擂台模型狂，不知化妆术更强，百年油桶换新装，标准石油又登场。 下面两个问题给大家。第一个，你觉得刚才讲的这七件事儿，哪一个最像安全石油的剧本？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讲的马斯克云服务。其实 All In 那集还有一个全网都没有人捡的角度，就是 Chamath 和 Brett 两个人在桌子上呢，给 SpaceX 的估值给了一个让人非常吓一跳的数字。如果想专门看 SpaceX 到底值多少钱，马斯克云服务怎么改变估值，评论区扣一个马斯克云，告诉我。我们做好足够的背景调查呢，就给大家做这期视频。订阅这个频道，打开小铃铛，不错过下一次更新。我是 Allen，看完再赞，要拆完关。我们下期视频再见。